叫他从死里复活。所以从山谷，那山谷就是表示在耶路撒冷最低的地方，然后推推推一直推上来的。所以这个是指着我们的主的升天来说的啊。那么我们不要忘记这里的上升啊，实在说来是充满，它上升有多少它就充满宇宙有多少，就宇宙有多少它就征服多少。所以你看见它升上高天，结果呢就掳掠的仇敌，一路上你看见所有的都被他掳掠了。所以在这个情形底下，他就把恩赐赏给我们。所以在这一段圣经里面，他主要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今天所以有这些恩赐，是因为我们的主升到至高，然后呢圣灵就把这个恩赐赏给我们。那我们本来这些人都是被掳掠的，你看见吗？结果现在神把我们从仇敌里面再夺取回来。不止如此，他把恩赐给我们，所以每一个人都不一样。所以虽然身体是一个，但有许多肢体，还有许多的功用。那么这个其实就是这一段圣经的意思。好，我想这个大概关于解经的部分大概这样。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第六章那里说穿戴神全副的军装，那么问题就是和穿上一样不一样？我想这个应该没有什么，就穿戴就是穿戴。那么这里重要的就是说穿戴神所赐全副的军装，那我想这个就是穿戴。第十三节，所以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那么和十八节拿着圣灵的宝剑有什么？我想，或者这样说吧哈，我们如果是这样的，就是说有的时候啊，我们要很小心。这个读圣经啊，如果不小心的，我们会到咬文嚼字的地步。就是当你读圣经的时候，第一，你先看主的话清楚不清楚。如果主的话清楚了，要紧是主说话的内容，我们不要把它误会了。所以有的地方有可以有讲究，那个讲究就是除非他把他的主要的内容把它改了。所以这就是我刚才所说的，你说穿戴也好，穿上也好，那除非你有办法能分别说穿戴跟穿上到底什么不同，而在这里是怎样的，那这个时候你就要查原文了。那你就要问说，这里的穿戴跟以弗所书所说穿上，那前面所穿的是不是一个字啊？那么但是其实你就是不是一个字也不要紧，就是不是一个字，因为圣灵可以用几种不同的话来形容它。所以如果那个意思很清楚了，我想我们就应当满足了。因为如果你不满足的话，那么你有一个危险，就是我们很容易陷到那个字句里面去。那么字句呢，常常会杀死人。那比方说，这里拿起什么呢？拿起神的所赐的军，还拿着圣灵的宝剑，其实原则都是一样的。那就是说，这个身体已经长成了，他可以拿得起来的。所以圣经说，凡能拿刀的有多少人？能拿刀的，有的人根本拿不动刀的，所以就表示说他们已经长成了。所以要紧的就是这里要配上全副的军装啊。那么当然拿起神所赐的全副武装的军装，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当拿第一个你要把它拿起来，然后呢你要穿上，然后呢也是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下面这里有个问题，就是保罗是否写以弗所书以后一直其实这样，你如果根据提摩太那里的资料所给我们的，如果我们没有把圣经读错的话，那么很应在保罗后来应该是离出老，就因为你若根据什么的，根据四封书信，尤其是腓利门书，你看见保罗已经为着要出牢做准备的。所以根据圣经里面的语气呢，那应该是保罗后来又出来了。 那么然后尤其是提摩太后书，你看得很清楚，那么那一次的坐牢跟第一次坐牢不一样，完全不一样。因为第二次呢，你看他没有同伴，就是说第一次坐牢很多同伴在他身边，因为那是软禁。那第二次坐牢，因为他是政治犯，为什么政治犯呢？那时候所有的基督徒都是政治犯，所有的基督徒呢都那个都是，而且那是不可赦，那是重犯，所以他多半呢是把他关在那地壳里面。那么有传说这种地壳的附近有很多老鼠等等，所以而且非常冷，所以他那时候说，所以他才提醒这个提摩太呢，就去把那个衣服，把那个什么拿给他，把这个把那件外衣带来啊。那么他的外衣留在特洛亚，所以很可能在特洛亚他匆匆忙忙的时候呢，走的时候就把衣服留在那里，就是匆匆忙忙走的时候留在那里，然后他就失去自由了。那么第二次很明显，几乎全小亚细亚呢都弃绝他，因为大家和他分别划清界限。第一次不是政治犯，第一次只是犹太人控告他嘛，所以他要上诉到该杀，这是他的权利。然后所以就等于把他放在监狱里面。所以你如果仔细去读提摩太后书的话，你看见这个两个不一样。所以我们相信说，保罗写了一幅所书以后出过牢的，那么所以他写提摩太后书那又是5年以后，而且他是写给提摩太，提摩太那个时候在哪里？在以弗所啊。那么那个时候讲到长老啊，因为以弗所的长老有的已经凋零了，有的已经殉道了，所以保罗才告诉提摩太应该怎样啊，长老应该怎样怎样，执事应该怎样怎样。所以可见我们知道保罗后来一定有被释放。那么这个是一个问题。那么以弗所书第一章第11节说，我们也在他里面得了基业。18节说，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那么我们的弟兄们说，这两处的基业做什么解释？不要忘记哈，这个保罗用很多的词啊，还是旧约圣经的。那么产业呢，在圣经里面是一个很重要的词，在旧约圣经是个很重要很重要的词，这个观念是一个从旧约就已经有的观念。所以保罗讲这个产业的，他是沿用旧约的观念一直讲下来的。那么旧约我已经说过了，就你如果仔细读这 inheritance， 读这个产业这个字的话，那么你会发现整个的旧约你可以分作前面一半和后一半，大概靠前面，尤其是靠摩西五经那一段，还有后面比较靠近先知书的这一部分。那么如果你把产业这个字都把它读过的话，你就会发现说，这个前面讲的产业都是指着迦南美地说的，后面的产业呢是指着神以他的百姓做产业来说的。所以这是很重要的观念，这就告诉我们，虽然在旧约弟兄姊妹神的旨意还是很清楚的，以色列人为什么要进迦南，为什么离出埃及进迦南，出埃及当然脱离这个世界，我们得拯救了，今天主把我们放在大而可畏的旷野，我们的目标是什么？我们目标是迦南。那迦南是流奶于蜜之地，迦南乃是我们的产业。所以这是指的什么？这指的基督呢测不透的丰富来说的。所以我们可以说今天基督就是我们的产业，所以这个概念是非常非常清楚。我们一蒙恩得救以后，我们已经在迦南了，我们已经享受流奶于蜜之地，因为我们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了。所以毫无疑问的弟兄姊妹，基督就是我们的迦南，基督就是我们的产业，这个很清楚的。那么这是指说你把新约的话翻成旧约的话翻成新约来说的。好，那么旧约神的产业，什么是神的产业呢？就是说神把以色列人带到迦南地区有一个目的，他们享受迦南做他们的产业，但是结果他们被成全了以后，结果呢神要以他们来做产业，换一句话说，神在以色列人中间能够得着产业。 所以保罗讲这段话就是根据整本的旧约圣经这么说的。所以这两段话是等于你把整本的圣经讲到关乎产业的加在一起，然后最后呢你看见保罗就把它总结了。那现在问题在这里，在旧约神的产业是以色列人做他的百姓，但是新约呢，毫无疑问教会是他的产业，他在圣徒中所得的产业，那当然指的什么？指的教会来说的。所以什么时候他把荣耀的这个身体献给自己的时候，也就是我们的父神在他的众圣徒中间得着产业的时候。我再说，我们得以基督做我们的产业，我们已经觉得够惊讶了，这实在是奇哉恩典了。但是另一面，你要看见更稀奇的，我们这些不堪的人，我们这些不像样子的人，我们失败连连，软弱到处，谁都是软弱，那么怎么可能我们的神他能在圣众圣徒中间能够得着基业？所以弟兄姊妹，你想到这里你的心会跳动，你想到这里你就会觉得我们老早都放弃了，我们老早都算了。弟兄姊妹，尤其如果你没有经历，就算如果你真的有一点点的经历，你就知道说我们应该老早就算了，没有 你还有明天吗？教会有明天吗？但是感谢主，教会是有明天。你如果说教会没有明天，你就是告诉我说神没有明天，神没有将来，他不能够在众圣徒里面得着基业。所以我想这个是很清楚的啊。我觉得这个问题问得非常的好，我们趁这个机会再把它温习一下。好，现在这里是以弗所第四章的问题，那我也期待有这方面的问题，我觉得今天趁这个机会和大家交流一下很好。他是主呼召的工人在地方教会如何配搭，以工人的身份还是弟兄的身份？我们说过这个主升天以后，五旬节以后，那么神就把各样的恩赐就赐下来。那么赐下来的目的，当然里面有说方言的，有翻方言的，等等等等等等。但是在以弗所所注意这个恩赐是哪些恩赐能够叫神的教会基督的身体这就建立。所以在这么多的里面，神就找到了使徒、先知、传福音的牧师和教师。那么这个应该就是我们弟兄或者姊妹所问的工人，这应该就是工人。那么这些人他们有恩赐，有的有教导的恩赐，有的有传福音的恩赐，所以现在他们做了传福音的，现在他们做了教师或者做了牧者。但是不管怎么样，神就把这样的人呢去赐给他的教会，他们自己有恩赐，现在神把这个班的人呢当作恩赐赐给他的教会，这一点非常重要。当每一个肢体都有恩赐的时候，你看见是每一个人都得到的，每一个人都得到恩赐，没有一个人没有功用的。但是就着教会整体来说，整个身体来说呢，也得这个恩赐，那个恩赐呢就是这些工人。所以关系很清楚，工人跟教会当然关系是密切的。可是有一件事你要知道，从这一段圣经里面，工人并不是大于教会，反而工人是小于教会，这一点一定要弄清楚。如果大家不小心的话，在教会历史里面给大家一个很深很深的印象，就是工人是大于教会的。但如果你仔细注意的话，你如果没有把圣经读错的话，这里的使徒也好，这里的先知也好，这里的传福音也好，牧者也好，教师也好，他们都是基督身体上的一个肢体。除非你告诉我说他是头，除非你告诉我说他是整个的身体，连保罗都不是整个的身体。所以任何这里面所说的一个工人， 他们基本上都是基督身体上的一个肢体。只要他是基督身上的肢体，你工人怎么大都不会比教会大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工人是为着教会，教会不是为着工人。我们不要把次序弄错了。许多时候呢